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各位主日早晨好，好，我们唱诗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稍微要了解一下，一般诗歌有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向着自己唱的 ，Sing for yourself， 那一个诗歌的内容是要教导你我。那在唱这种诗歌的时候，我们的表达手势也好，眼目也好，声态也好，不能够向着神，应该是向着自己。那么还有一种诗歌是对着人唱，向着别人唱，传福音，彼此问安。那这一类诗歌我们不需要向神举手啊，因为是对着人。那还有一类的诗歌是向着神唱的，这种诗歌我们可以用手的姿势来表达，我们是对着神唱，眼目可以望天啊。当然你们要看这个荧幕，所以也不能望天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诗歌是人情感的表达，那我们要用言语，也要用姿态来配合啊。所以有些诗歌如果是唱你，那是指的向着神唱的歌，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应该敞开我们的心，举起我们的手，特别是那赞扬神的诗歌，那我们用举手来向着神唱是非常合适的。那如果是向着人唱的诗歌，我们就不必举手，因为这个举手呢，好像你们孩子小的时候，大的不会了啊。孩子小的时候，你回到家里面，孩子会怎么样 ？What your child going to like？ 啊 ，They going welcome you， right？ 他要欢迎你回来，所以他会 stretch out the arms to embrace you。那我们举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举手的目的是我们迎向神，我们需要神的怀抱。We need God's embrace。所以我们向着神举手，哎，了解的诗歌意义。对不起啊，讲远了。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一家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家，当然家是组成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中国人很看重家，所以呢，我们说国家啊，还是离不开家啊。那中国儒家的思想，孔子所说的大学之道，就是最重要的学问。儒家八目，我们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想这个我们从小我们都很熟，但其中还是谈到要齐家。当然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治国平天下，可是还必须要从格物致知开始。那格物什么意思呢？格物就是知道事物的天理，这是朱熹的解释，南宋朱熹的解释。但是呢，到了明朝的时候，王阳明啊，王守仁，他提出来格物乃是指的致良知，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有除去心里面的私欲，我们要发挥良心的作用，能够知行合一，这样 才能够改变社会。换句话说，改变是从人的心里面开始。那么这些道理我们都知道，也都讲得很清楚，但是他的目标错。为什么目标错了？因为他的目标是为着人的荣耀而把主宰上帝给抛弃了。所以人最高的目标，生活的目标，变成了要治国平天下。其实人离开了上帝，根本没有真正的和平。不管是老子的无为而治，或者是孔子的儒家八目，我们在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千年，在强权底下看起来似乎有和平，但是一旦强权被打倒，整个社会又变成混乱不堪。真正的和平必须建立在宇宙万有统治底下的宇宙万有造物者的统治底下的和平。换句话说，人活着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应当是回归上帝，达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对的。所以不管是国度也好，家庭也好，真正的和平都应当是建立在以基督耶稣为主的团体。因为耶稣是和平之子。前两周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第二章，那你说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他除灭了魔鬼所制造的冤仇，使神与人之间能够有了和平，使人与人之间才有和睦。所以唯有当耶稣基督在人的心里面掌管一个人，这个人才能够与神和平，才能够与人和平。因为有上帝的灵在人的里面可以做改造的工作。因此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应当是一个新的团体，这个团体是以基督为主的团体。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接下去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大家一同来。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双重的职分身份。就国家而言，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利益。这好像你是美国的公民，你可以享受美国这些公共的设施、政府的补助，同时你也受到美国国家法律的保障，可以自由的生活。那基督徒一样，我们是在神的国度底下，我们可以享受神的恩典，有雨水，有阳光，有工作，有休息。你说等一下，这些不是基督徒也是一样可以享受啊？这话也对。但你在美国，你不是美国的公民，你也可以自由的旅行，在美国游山玩水，对不对？可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一样。只有合法在美国居留的居民才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同样的，基督徒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才能够体会到神给你的平安和喜乐， 安慰和引导。这个是神真正的恩典，在世人不能给你平安喜乐的时刻，你因为是神国度的子民，所以你可以得到神要给你的平安和喜乐。但是天国的子民不能只享受利益，也有应尽的义务。就好像美国的公民需要纳税，他们也有 jury duty。 你想要自由，你就必须遵守国家的法令。同样的，基督徒我们也有当尽的义务，我们也应当遵守十一的奉献。昨天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帮忙教堂的大扫除，有的拔草，有的种草，有的把东西往外搬，有的把东西往里搬，大家都忙得很高兴。但是忙过了之后，有没有人来向教会要工钱呢？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是这个教会的成员，你就有这一份的责任。不但你做工不拿钱，你还要给钱。我们美圣堂扩建完成之后，每个月的电费就比加倍还多，两三千块钱。所以大家也要考虑我们的立场，奉献也要调整一下。我们更需要努力的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基督徒是属神国度的子民，我们享受神的恩典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有应尽的义务。我们不但是神国度的公民，我们也是神家庭的成员。一个家，它存在有两个最重要的作用。第一，就是要喂养成长。肚子饿了做什么？回家吃饭。为什么要回家吃饭？餐馆不是也可以吃吗？餐馆的菜不是更好吃吗？但是好吃的东西多半不健康，你可以吃但不能常吃。我看有的弟兄常常外出去出差回来就胖了，当然不用讲那些坐船啊 cruise 的人。好吃不健康，吃多了一定有三高啊。什么高？血压高，还有呢？血糖高，还有呢？血脂高啊。家里面的粗茶淡饭不好吃，但是有营养健康。有些人嫌我们中国教会啊太古板，喜欢到美国人的教会去，他们可以又唱又跳。那我不说我们教会比别人好，不是不是，但是我们是提供粗茶淡饭，是实实在在圣经的话。有位弟兄讲，他说我来教会聚会了十几年，主日都来听道，但是十几年过去什么也记不得，不晓得讲过听过什么道，那有什么用吗？是不是？你们记得这十几年，你们有十几年听到，你们记得你们听到的讲的什么东西吗？你看你笑了，你笑的意思表示你不知道不记得了，对不对？是不记得。但是我请问你，你吃了几十年饭，你记不记得你吃过什么？恐怕你也不记得了。不要说几十年的饭，昨天晚上晚餐吃了什么你恐怕都不记得，除非你是做菜的那一位。是不是？我们都不记得我们，但你就这样活过来。 每一个周五的晚上我们有小组的查经，那个是一个彼此喂养的时刻，属灵的喂养。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用神他的话跟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来彼此的喂养，有什么难处我们讲出来，互相的祷告扶持担待，不知不觉我们就在彼此的喂养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在成长。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神的家的作用。在神的家里面，大的要大，小的要小，大的是我们在一起崇拜，小的是我们在小组中彼此的喂养。家还有第二个作用，是要繁衍后代。结婚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结合，其中当然有彼此为伴啊 companionship， 这非常重要，我们能够互相的照顾，这都很好。但是夫妻在一起应当要有后代，要生养众多，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造人，甚至在人亚当跟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上帝就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同样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建立，这是福音，也要传遍整个地级。教会的作用就是要生出来更多上帝的儿女。在 Mason 我们有很多中国的移民，可能是你的邻居，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在supermarket 遇到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传福音的对象。所以当上帝给你机会的时候，你不要说我太年轻，或者是我太老，或者我避孕啊，我不想生啊。当然我不反对要节育啊，不能一直生18个孩子跟那个阿肯萨斯的家庭，不是每个人那样啊。那我说上帝给你机会要生的时候，你就应当生孩子。我不是讲你生孩子，我是说传福音嘛。上帝给你机会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节育，你也不要避孕啊，你要好好的去怀孕，把人给生在教会啊，是不是？我讲的一点都不差吧？啊，你看到当你的朋友有困难的时候，那是你怀孕的时候；当你的朋友刚搬到这里来的新朋友，那是你怀孕的时候啊；当你的朋友有家庭的问题，各样头痛，各样困难，这个也是你传福音的机会。你需要用行动，用爱的行动去带他来认识神，可以加入这一个神的家庭。我在这里插入一个话题，我提一下同性恋这件事情。同性恋的错误就是把不对的事硬要说成对。我再讲一次，同性恋的事情错误就是把不对的事情硬要说成对，然后强解圣经。同性可以发生发泄性欲的事，但是却不能生孩子，对不对？有没有同性的在一起生了孩子，只有收养不能生？这个就说明同性是可以为友为伴，但不能做假夫妻。我相信有相当比例的来到这个世界，相当比例的人出生有同性恋的倾向，这叫做性别的混淆啊。尤其是在青少年 他们内分泌最不稳定的这一段时期，最容易受到这个性别混淆的影响。但是今天这个社会就是要把这个性别混淆讲成是对的。什么叫对呢？就是同性可以发生夫妻的关系，这个是圣经不容许的事情，我们也绝对不能赞成的事情。虽然同性恋者都走出衣橱，这个是一个矫枉过正的行为。为什么？他们把同性恋当作是对的事情，这个是过去社会对于同性恋的鄙视和排斥是不对的，他要矫枉就变过正。所以在这种情况中，我们需要检讨，为什么我们对于同性恋者有一种鄙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同性恋看为对的。请注意哈，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同性恋者是指的人，同性恋是指的事。同性恋者我们通通都要接纳。那么如果说同性恋的倾向，他在一个受排斥或者是歧视的团体中，他活得是非常痛苦，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去深入的体会，能够同情。但你要晓得，天主教里面强迫神职人员守童身，这个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尤其是当男性他的性欲受到煎熬的时候，才会搞出这么多丑恶的事情。可是守童身不是神的定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这件事情第七章，他说我没有神的话，但是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他说守童身是需要有目的的，是需要付出代价，他说是为神的事情挂虑，一个人才守独身。同样的，如果是基督徒有同性的倾向，同性恋的倾向，他应当选择靠着主的恩典守童身。换句话说，可以跟同性为友，但是不可以跟同性做假夫妻。如果已经是同性恋者基督徒，那么就应当归正，追求主，脱离做假夫妻的关系，而能够守童身。我们教会应当是神的家，是有爱的，是有怜悯的，我们要包容同性恋者，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赞成同性恋的行为，这是圣经所不容许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有更大的爱心跟更多的同情，来接纳那些在同性上性上混淆的人。不论怎么样，我们要把神的话爱与公义平衡的实践出来。基督徒，我们信仰的基础是神的话，是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节，请。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什么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这里说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是代表着新约，先知是代表着旧约。那是说神的话，神把他对人的意识启示给某些的人，然后透过这一些人在生活中对这一些教导的体验，以历史故事 叙述诗歌的方式来表达的，然后在圣灵的感动跟保守中写成了圣经。所以圣经不像其他古老的经典，好像古兰经、佛经、四书五经，是由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或者许多子弟所编写的，不是。圣经是在头300年教会建立的期间，经过了许许多多的信徒的体会跟认同，最后才逐渐的被接纳成为所谓的正典 canon。圣灵在这个300年之间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让人可以正确的明白上帝的旨意。因此圣经不同于其他的经典，圣经是经过历史的考验、印证跟信徒的体会而集成神的话，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会议有这样的权来决定。这些信徒的代表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在康斯坦丁、君士坦丁大会、以弗所大会这一些的会议当中，他们是代表信徒们来讲述信徒认可的经典，最后才成了这个我们手中的这一本圣经。所以圣经不是供我们参考一下，或者是欣赏其中的文学作品，圣经是信徒属灵的粮食，是我们灵性的生命，是神要喂养我们的食物。在圣灵的烹调，在圣灵的准备之下，我们才能够读神的话，得到属灵的供应。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第二，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里说他是房角石 cornerstone。在2000年前，他们盖房子跟今天是不一样，他们没有钢筋水泥，只有石头木材。所以在开始盖这个房子的时候，那头一块的石头非常的重要，它必须是正正方方的，因为那块石头要放在墙角，放在房子的角落的第一块石头，那一块石头决定了整个房子的方向、位置、深浅的地位，其余的石块才依着那个石块按次序放下去，然后墙才放在这一些基础上，这样才把房子盖起来。这里说耶稣基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称它为房角石，这个就是说明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里说被建造，中文看不出来，英文这里是分词进行式，那意思说这个建造是一个过程，每一块石头被放在其中都要跟另外一块石头连起来，最后都一定连到这个房角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殿的建造，请大家继续念21节，请各房靠它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圣殿最重要的功能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of temple 是敬拜神 worship God。 在旧约的时候，人敬拜是要靠献祭的方式来表达，在新约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献自己为祭物，所以我们通通不用再用祭物来表达，但是我们敬拜神是用什么？是用什么？大声一点，是用什么？心灵和诚实 在主耶稣对应了撒玛利亚妇人，我们也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这都是圣殿，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所以既然用心灵和诚实敬拜，那在哪里敬拜神都可以。当然我们教堂要盖起来，是因为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很多人一同的敬拜。其实圣殿在新约已经不再是指这一个教堂，而是指的教会，就是信主的人聚在一起。耶稣基督是房角石，也不是指的这一块教堂。我们看到有一些教堂，他们真的把房角那一块石头指定为房角石 cornerstone， 上面标的 Jesus Christ is the cornerstone， 很好，都对。但是那个不代表就一定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基础。真正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基础，他是房角的头块石头，那是属灵的意义，我们都应该跟他连接起来。所以他说这里有一个联合的过程，他说联络合适，英文是 fitted together， 意思就是说大家在一起刚好能够互相的补足。小的时候我喜欢看那个水泥匠砌墙啊，那么如果你们有看过这一个水泥匠砌这个石块的墙，这个表达就清楚了。他拉的那个砌刀啊，拉了一个石块起来，他看一看，然后这个不合，他就在那个石块上敲掉一个角，然后再沾上一些水泥，就给它放到那个位置上，哦，就刚好合起来。这叫做 fitting， 就是把它联络起来，合适的联络起来。好像我们一个小组啊，我们一个小组里面有小组长，有来领导大家的，有带查经的啊，负责带查经的，也有做关怀的啊，来关怀弟兄姐妹。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角色，我们 fit 合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 dream team 啊，一个幻梦的队伍，梦幻的队伍啊。所以你们每一个小组啊，都应当是一个 dream team， 一个梦幻小组。那么有的人认为这个 chemistry 啊，在小组这个合成啊是天生的啊，好像有的人在找小组啊，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换，从这个小组换到另外一个小组，再换到另外一个小组，他老在找 fitting 啊。牧师说要 fit， 我就来 fit 一下哈 ，fitting 哈。你想找一个完美的小组，但是哪里有完美的小组？有的话你一去，他就不完美。我们是应当互相联络。Fitting 是一个过程，这一个联络是一个过程啊，所以那个泥水匠在砌墙的，他有的时候要把一些东西要砌掉的，就是因为你不 fitting， 是因为有一些东西要切掉的，你不肯让他上帝来切，你就不 fitting， 所以你到这个小组也不成，到那个小组也不成啊。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自己要被上帝给切掉，那个尖尖的角给敲掉，然后上帝用圣灵把你刊入到这个小组中。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可以 fit into， 能够合入到某一个小团体当中，我们在那个里面彼此喂养，才能够被神建造，这样才是互助。所以耶稣在离开门徒以前最后的晚餐当中，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啊？喜酒。他不是说彼得，轮到你了，你给雅各洗脚；约翰，你虽然年轻，但是你给犹大洗脚。没有啊，耶稣怎么办？自己来洗 一个门徒的脚。那彼得说，主啊，不可以洗我的脚，就是说你不让我洗，你就与我怎么样分了。所以基督徒是一个互相 feeding 的一种生活，我们是要彼此的洗脚。你洗脚，你说哎啊，我来洗你的脚，我用滚烫的水把你脚硬塞到里面，那可能吗？或者是用冰凉的水让你的脚冻伤啊？不是，我们要用对方最舒服的态度为我服务，然后他们心存感恩，我们彼此的关系就建立了。属灵的殿就是教会，教会应当联络的合适。第二，也是要有能够改变。这里讲到渐渐成长啊，渐渐成长。所以呢，成长都是需要时间的啊。虽然有突变啊，但是突变呢啊 ，mutation 突变通常都是坏的啊，突变要变好是很难，所以就需要时间。啊，昨天早上我们在上这个教师训练的课程，就提到有一种教会的形态叫做小组教会的特征啊。这个小组教会啊，它有一个特征，就是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在小组里面，然后所有的活动都以小组为主啊。但它有个要求，就是小组你一定3到6个月你就要倍增，就要繁殖，就要分子啊。那意思就是说，大家都要非常努力快速的成长啊。这样的教会很活，真的是很活，我去参加过他们的聚会，发展得很迅速。但是呢，造成了很多 baby Christian 心矮婴孩，就是他们有很多的活动跟经历，可是他们对神的话跟对神话语的本身没有胃口啊。所以他们注重的是活动，但是不注重灵命的成长。就好像那个房子，每一块石头它必须要连在一起，最后一定连到那个房角石。如果你说我不要，我单独一块，我在这儿呢，我跟你们都有一段距离啊，那你就不能够借着这一个教会连到基督的身上。这样子你自己搞一套有一个危险，就是你可能走偏了神的道，你都不知道，最后你变成异端。我们要小心，当别人都说你好，你行，你能干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最自大的时候。所以不要叫别人爱你，要叫别人爱耶稣。你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需要改变，我们要改变像耶稣一样。耶稣为房角石，我们跟他连在一起，我们就应当改变像他一样。那基督徒啊，我们也应当成为圣灵的殿。我们再来念22节，请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还有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6-19，请念。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里讲到你们也，这个也字呢，那意思是表示是另外一种的建筑。换句话说，圣殿不光指的教会，圣殿也是指的个人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圣殿。这里说神住在我们，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不离开。这里讲到乃是指着圣灵的内住 indwelling of the spirit。 圣灵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请他来掌管我们的人生，圣灵就开始住进搬家移民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成为神的居所。我们要了解属灵的事情不跟 物质的事情一样，物质的事情都在长宽高空间时间的里面，属灵的是超越物质，那意思就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圣灵在我的里面，也可以同时在你的里面，在许许多多的人心灵里面，圣灵无处可以不在，但有个地方他不能在，在哪里？我常问你们，圣灵有个地方他不能在，是指哪里？啊，拒绝他的人的心里，他就没有办法。哎说，哎，等一下，牧师，我还没有准备好啊，我心里面还是乱七八糟的啊。好像我家一样，不能接受访客的啊！你不要说不打电话就来我家，那进不来的啊！一开门呢，脚不知道落哪啊！那你说我的心还没预备好，还圣灵等一下，不要来啊，还没有来。你不要忘记，圣灵来，他就是 carpet cleaner， 他就是清洁你家的人，他来就是要帮你打扫干净。所以你不要怕你家多脏，对不对？你可以向你的朋友说 no， 向牧师说 no， 但你不要向清洁工人说 no， 他来免费给你清洁的。你说 OK，welcome，welcome， 进来清扫我家啊。圣灵他就是要帮助你来清洁你的心，只要你肯顺服，向神投降，你跟神就等于签了这个 contract， 神替你付了所有的费用，让圣灵到你的心里把你 clean up， 不管你有多黑暗多么脏，他都能够清洁干净啊！因为耶稣说了，他说圣灵来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怎么样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他就是这样啊！哎，你们有没有看过葡萄树？我想你们都看过葡萄树，你家可能也有。但你如果去看真正的葡萄园，你会看到很多一行一行的葡萄树，都是很古老，我不说很古老，对不起啊，很粗的干子啊。他们这个葡萄树是很粗的干子，但是它长出的枝子怎么样，都是新的细的嫩。你没注意到？你们没有注意到啊？你们也从来不到葡萄园去，都住在城里。有的时候不喝酒也去看看酒怎么做的啊，看那个山坡上的葡萄园的葡萄树，那个葡萄树都是很粗的啊，但它那个枝子呢，就这样几个就长出来。这一种的葡萄树结出来的葡萄肯定大，造出的酒肯定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主人不断修剪的结果，所以它那个主干呢，它非常的粗，吸收那个水分呢非常的强啊，但它新长出来的枝子都很小很弱，可是满得的养分都长在葡萄上。这个就是上帝要做的工。为什么？他要修剪，他要修剪我们。修剪的时候是不好受的啊，剪一下剪一下，但是修剪过后你才能够为神结果子。上帝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是要修剪你修剪我。神住在人的里面是一件天大的事情，这个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居然愿意住在你我这个罪人的心里面，这个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事情。你注意看这一节经文22章22节，这里出现了几位啊，几位啊，是不是三位啊？这里讲到他是指的谁？耶稣，然后上帝神，然后又说什么圣灵。这是一位三个位格一体的神，他来住在你的里面，住在我的里面，要不断的建造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这个才是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意义。第二，使我们这个人可以成为敬拜神的地方。 每一次当我们祷告，我们赞美，我们敬拜，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就在敬拜神。那个时刻，我们所坐的地方，所站的地方，就是圣地 Holy Ground。 当你在敬拜神的时候， You're worshiping God。 The place you stand, you sit is the holy place。 那就是神圣的地方，因为那是我们圣殿的所在。有一个姐妹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她对于主的信心不变。那她吃饭的时候要不要祷告？还要祷告，要祷告，要祷告。她就低头祷告。哎呀，这个管监狱的这一些人知道她在祷告，发现就禁止她。他说，下次你再祷告闭着眼睛低着头，我就把你饭拉走，不让你吃。哎，真的，他仍然祷告，就一抬头怎么样，饭不见，就这样饿了两天。后来他私底下就向主祷告，而我说，我能不能够睁开眼睛祷告？ OK, Can I open my eye to pray? My eyes to pray?我可不可以睁开我的眼睛祷告？哎，他突然就想到啊，耶稣在教门徒祷告的时候啊，那么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有没有说，哎 ，Now we're going to pray 啊，现在我们要祷告 ，Close your eyes, bow down your heads， 有没有？你们先低头闭目，有没有？没有。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他没有说低头闭目啊 ，OK， 好，这通了。所以他就睁着眼睛祷告，从此还是有饭吃啊。我们敬拜神不在乎我们什么外表的态度，而在乎我们内心的态度。那你不要说，哦，牧师说了，以后我到餐馆吃饭，我也是睁开眼睛大大的祷告，我在祷告哈。我意思是说，你的祷告诚不诚心更重要。当然你有一个公开的见证也是你的事情，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心敬拜神的时候，那个力量是很大的。我自己个人经历到一次，我讲过这个见证，没时间不仔细的讲，就是在公安的办公室里面啊，那我被询问，那个是差不多有八九个人围着我一个人来询问我，但是呢，当我中午到了，他们还是要提供给我一个便当饭盒。那我拉到这一份饭盒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是基督徒，我可不可以在吃饭以前要求你们都跟我一起来做个祷告。他们审讯了我两个多小时啊，当然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是美国公民啊，啊，那他说好吧，啊，好，那我就祷告。我低头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始讲道，就把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没有啦，没有，没有那么残忍啊，我就简单的介绍耶稣福音，就讲在我的祷告中。当我祷告完，说阿门。哎，他们也有人知道大概完了啊，然后就开始吃饭。他们安静的，像没有在那里一样，就一直看着我。从那个时刻，我的心境完全的转变。本来被他七八个人拷问的像一个虾米一样，在火炉上烤，然后他们像老虎一样在旁边。可是我一祷告完，我像狮子一样，他们都变成虾米了。啊，这真的是情。你知道，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把宇宙这一位主宰跟自己连在一起，你看那有多大的力量。基督徒不光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有权享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也有应当尽的义务。同时我们也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接受喂养，不但要成长，而且我们要繁衍后代，传子的福音。 今年已经过了三分之一，那到年底的时候，请你提醒我，我要问你，你今年有没有带一个人信？你现在还可以说，时间还长，但是到年底的时候，你不要又避孕了。那么，避孕要去 reproduce 传主的福音，带人信主。第二，那就团体而言，教会是神的圣殿；就个人而言，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应当保持身体的圣洁。请各位低头，我们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以弗所书第二章再次提醒我们。三二一的神，多么奇妙伟大的事，就是乐意住在我们这个罪人的心里。主啊，当你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就产生无比的能力，我们的敬拜就把我们提到你的宝座前。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世上有许许多多的忧虑，有许许多多的，但是我们站在造我主的面前，这一些的忧虑算什么？这些的挑战不都能胜过？因为你是蛮有恩典能力的主。主啊，当我们有这样子奇妙的主在心里的时候，不要叫我们像世人一样做乞丐，去求这个帮助求那个帮助，而不能够来求告在我们心中的主，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都能够在神的家里面互相的连接。听我们的祈祷，祝福我们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